那结果如果是常，大概原因是常。你们看，由因生果，现在因不变，因是常，因是不变，因是常，它所产生的结果怎么会是无常呢？常因所产生的当然是常果。啊，现在他倒退回去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要观察我们的色受想行识，已经结果的这个色受想行识，一手果报，它是无常。啊，这个形成结果的这个是无常，形成结果的这些因，它简单的讲是因，应该要讲因缘的。因是种子，其他的字缘好多好多都叫做缘，它的。”组成无常的这个果的因怎么会是常？常怎么会产生无常？常只会产生常，无常产生无常，不会常产生了无常，无常产生了常，这个不可能的事啊！所以这里说色是无常的，这个结果是无常。若因若缘生之色者，众所有的因。众多的因缘来产生色的那个因缘，比喻无常，当然它也是无常的。无常因、无常缘所生的诸色，因而有常。没有常的因跟缘组成的结果的色法，怎么会是有常呢？他先讲这样，结果是无常，所以它的因是无常。啊，无常的因、无常的缘所产生的结果，怎么会是常呢？哦，他倒推回去，又再推回来，就是两层，从果推到因，又从因推回来果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啊，下面讲色想行识，如是同样的色想行识无常，啊，色想行识也是无常啊。若因若缘生之事则，比喻无常。那么产生色想行识的那些因缘，当然也是无常。无常因无常缘所生的诸事，应该说无常因无常缘所生的诸受想行识，因而有常。怎么会有常呢？怎么会是恒常呢？如是诸比丘，终于要做结论，就是这样的，诸位比丘们，色是无常的，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。啊，这一句又跟前面一样嘛。整个毗婆舍那最重要还是这一句话：无常者则是苦，苦者则非我，非我者则非我所。啊，这个就叫做维巴山啊，就是如实正观，就是毗婆舍那。啊，整个要怎样观到一切都是无常，都是苦，都是无我呢？这个就要经由三门六识四种慧行。六是寻思毗婆舍那四种慧行，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行思周遍视察的这四个程序，经由随相行是那个寻思行视察行的三门的毗婆舍那考进去的。这个随相行思视察就是稳思修三慧的毗婆舍那，啊，经由四个修慧的那个程序，要做正思则就是尽所有性，啊，最极思则如所有性，啊，然后不断的周遍行思周遍视察，应该全温的去处顺它，完整的去处顺它，啊，这个整个细节再展开来，要从六件事入手，行思发生的。寻思，我现在要寻思的所言的内涵是什么？叫寻思意啊，寻思实际发生的这一个事件，对这一个事件要寻思它的志向、它的共相，然后再来寻思它的品位会变黑品、白品，啊，然后再来寻思它过去是那样吗？现在是这样吗？未来也是一样吗？啊，终于再用四真道理来加以考核，这就是整个。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行思周遍视察的整个内容，哦，这个余杰师弟用我们讲到减三十就会很详细的讲到啊，用那些都用到来观察到底是不是真的无常，是不是真的苦，真的非我。道理是这么说，考试我也懂了，但是我的色受想行识我还是没有感觉是这样啊，啊，要怎么去感觉，就要经过这个程序你才会感觉得到啊。下面说圣弟子如是观者，注意哦，圣弟子 就是已经能够这样观察成就的人才叫圣弟子。圣弟子如是观则，圣弟子就是这么观察到的啦。所以他呢，厌于色，厌于受想行识，厌就是见到位。圣弟子已经见法了，他对一切诸行厌腻，因为他已经见法，他已经见到诸法实相了，已经见如实，对诸行的实相已经看得那么清楚了，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，他是无常的，无常就是苦，苦就是非我，非常的厌腻他，哦，跟他断交了，再也不愿意跟他见面了，叫做厌腻。他厌于色，厌于受想行识，厌则不乐，由于他厌，所以不会再去喜欢他了。不乐则解脱，不乐的意思就是无欲了，就是离欲了。厌故不乐，厌者不乐，厌者离欲，就是这样。乐于欲的人怎么会离呢？就是对于欲不乐了，就是离了嘛。所以厌者不乐，不乐则解脱啊。一直往上高升，步步上升，终于得到真实智慧的时候，啊，获得解脱以后就得到真实智慧，而真实智慧也就叫做解脱之见。解脱之见，什么叫做解脱以后的所知所见呢？就是我身已尽，放恨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，就是这样的一件事。啊，十诸比丘五摩所说欢喜奉行，这里讲的正观的内容都没有差别，还是无常苦空无我了。啊，在经教都说无常苦无我，没有提出空，在特殊的几部经特别强调空，那只有四五部经而已。哦，啊，在北传特别把这个空弘扬出来。啊，讲最多的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三项。啊，这三项的整个观察的过程，圣弟子在观察的见数啊，他的方式，这些经都在讲这些而已。这里特别跟我们强调观察无常，哦，观察无常，你看一切都是无常，我们在观察产生他的父母亲，儿子无常，父母亲当然也是无常，没有关系，我再来观察生父母的祖父母，那祖父母还是无常的。啊，由无常的因才会产生无常的果，要让我们知道这一些，后面会解释这一些。哦，我们再看十八经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即是给故度言，而十四尊告诉比丘，师尊对比丘们做这样的开示，色无常跟前面讲的一样，哦，若因若言生出色者，比喻无常，色无常产生色的这个因当然也是无常，好，啊，无常因无常缘所生之色，以无常作为因跟缘所诞生的结果，就是所有的色受想行识，因何有常？那他们怎么会是恒常不变的呢？啊，受想行识无常，若因若缘生出受想行识者，哦，生出事者他列掉。若因若缘而生出受想行识的话，彼亦无常，它也是无常的。无常因无常缘所生的诸事，应该说诸受想行识，啊，因何有常？怎么会是恒常不变的呢？如是比丘，比丘们就是这样的，色是无常的，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。无常的话，那么它就是苦的。因为不能主宰它，不能控制，哦，啊，苦者则非我，既然是苦就没有我，哦，没有我，非我是不自在，不能主宰的意思，不得自在的意思，受别人所左右的意思，哦，非我者则非我所，啊，既然没有我也就没有，那么那个则就是那么，那么也就没有所谓我的，哦，如是观者名真实正观，能够像前面那样观察的人就是获得真实正观，哦，圣弟子如是观者，已经见法的圣弟子们也就是这样观察的啦。啊，这样观察的结果步步高升，他终于会怎么样呢？一色解脱，哦，一色想行识解脱，我说四等为解脱生老病死又变老苦，前面讲那个 前面讲的是说厌故不乐，不乐则解脱，那个讲的是因。这里说以色受想行识解脱，我说是等为解脱，生老病死又变老苦，这个是说解脱的果。哦，一个讲因，一个讲果，都一样。十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，比丘们听到佛陀这样开示以后，都欢喜众望实践。那这里一切师地论对前面两经的解释标题叫做非常非断。好，啊，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，前面那两经跟非常非断有什么关系？原来他要告诉我们，他一直说无常，无常就是苦，苦就是非我，会让人家以为断见啊，没有我了啊，什么事都去做没有关系，也没有我嘛，我杀人也不是我杀人，我抢人家的钱来买东西也没有我，谁去抢人啊？你被抢了活该，也没有你吗？也没有人抢你啊，你看可以变成这样的见解。所以这里一切师弟为了使我们明了，告诉我们前面讲的无常非常跟断见是不一样的。无常是非常我们清楚，但无常绝不是说断见，他解释给我们听。哦，我们看复次由三种相，这里的标点错误，哦，不是三种相应，由三种相应知诸行非断非常，把它勾过来。哦，这里有连续两经，印顺法师标点都不都疏忽了。哦，不是三种相应，由三种相应知诸行非断非常，由三种相是由三个内容，由三种相应变成由三个互相起相应的东西的，这个很可能也是排版的人排错也说不定了。哦，由三种内容应该知道诸行，既不是断也不是常，断了就是从此再也不会有了，常就是一直同样一直保持原貌，一直照老样子下去，叫做常。哦，啊，何等为三？是由哪三个内容而让诸行既不是常也不是断呢？啊，非常非断，我们又要问了，那不是常也不是断，到底是什么嘛？它就叫做非常非断。啊，我就对非常非断不了解啊，对不对？常我了解啊，常就是一直老样子，一直同样都不变的，断就是它会死掉，死掉就没有，它会坏掉，坏掉从此就不见了。那，啊，什么叫非常非断？既不是同样，也不会消失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说，请问你的儿子从一岁到十岁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哎，他长高了，长大了，体重增加了，面孔也变化了。啊，对啊，啊，二十岁到三十岁有没有不一样？哎，又不一样了呢。啊，到六十岁有没有不一样？哎，好像每十岁、每五岁、每二十岁、三十岁都一直变呢。啊，最后呢？哎，最后终于不见了呢。哎，不见了，又生死轮回去啊。所以都一直变，一直变，就是非常啊，非断，他死了不是从此消失不见，随着他的业又去受报啊，这个也是非断。哦，啊，这个道理虽然这样讲，但是你能不能定义清楚一点？因为不是常就是断嘛，不是断就是常嘛，怎么有一个叫非常非断？哎呀，这么傻瓜，非常非断就是告诉你，既不是常，也不是断嘛。啊，我还是听不懂，即此证，听不懂知道此证，不然要怎么办？哦，啊，这里用理论告诉我们，理论也能说。我他说，第一个由三种相，我们终于知道非断非常。第一个，以无住行为因故，因为诸行都是无住的。你看所表现出来的诸行一直变化，没有哪一个诸行不变化。你们刚刚来听课，在这里听课，等一下就要下课了。下课以后，这个法轮讲堂还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哎，人气堂空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讲堂就要没有半个人了。啊，这个不是无常吗？哦，啊，但是也不是断啊。这个讲堂终于大家下课，没有半个人在讲堂了，啊。不是从此以后这个讲堂永远再没有半个人，并没有这样啊。明天大家又来了，又上课了，礼拜二礼拜五又有那个推拿的，又来这边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又有啦，哪里会？这个不是断。哦，啊，无住行就是诸行是无住的，诸行从一二三四五六 秒钟的进行就是猪血啊，一秒变二秒，二秒变三秒，三秒变四秒，五秒六秒，这个哪里有住？如果有住，就是一秒钟出现了，一直停在一秒钟，没有办法变第二秒，也不会变第三秒，它就是一秒，一直一秒下去。哎，它一秒就变二秒，二秒就变三秒，可见它是无住，没有持续的意思。不照老样子，无住就是一直在流动。哦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一个我们知道它非常微半，先讲第一个，因为它以无住行作为因的缘故，所以它是无常的。第二个，生以无住因，你看那个无常的因，无常的诸行，无住的行，产生了第二个行，又是无住。第二个行又产生第三个行，又是无住。第一秒钟无住，它不能停在一秒，所以终于以一第一秒的因变成第二秒的结果，结果第二秒的结果又是无住，由第二秒的果又作为第三秒的因，第二秒作为第三秒的因又产生第三秒的果，第三秒被生出来的第三秒又是无住，等一下要变第四秒，所以生以无住因故，虽然它由无住的因生出一个结果以后，那个结果没有固定不变的果，它又变成别人的因，而且又是无住的因，这个是第二个内容。啊，第三个内容，未来诸行因性灭故，未来的诸行，未来变成果了嘛？现在是因，未来是果，未来的果一产生，现在的因消失了。一个种子是因，撞到土地去，又长出一棵树来，一棵树是果，长出一棵树，又种子不见了，所以因没有了，所以果诞生一定因灭了、哦、所以这里说未来诸行，未来的诸行就是果了，它的因性已经灭了，作现在作为未来的因啊，当未来完成结果的时候，现在的因就消失了，如果现在的因不消失，未来也叫做现在，就没有未来现在的分别了、哦、所以果性生出来的意思就是因性灭了，如果因性没有灭，就不能生出果性来，那大家种芽菜对不对，黄豆绿豆木树豆、是一个豆啊，一个种子啊，种下去芽菜冒出来发芽了，冒得这么长啊，那个一个圆圆的豆不见了嘛，因性灭了嘛，对不对，这个就是整个无常啊。这里他先讲出三个纲要，以后下面解释给我们听，时中诸行因无常故，生以诸因不可得故，当诸诸行非常。他说前面讲的那个时中诸行因无常故，就是第一个啦，以无住行为因，无住行为因就是它的因是无常的啦、哦、我们先推一切事物为什么会无常，很简单，因为刹那生灭。好、啊、请问为什么会刹那生灭，很难回答呢，唯一的回答就是无住，所有的诸行它本来就是无住，由于无住所以刹那生灭，它生了就灭，灭了又生，生了又灭啊，这个就是无住。所以无住微妙结晶在问这个，也问到最后也是无住，无住不是一个东西，无住是对于客观存在的现象的一个描述，它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无住，大家要记得这一点。所以由于无住的这个道理，终于诸行不得不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，我们的肉眼太迟钝了，看不到那个刹那生灭，但是不断的刹那之生灭累积到一个程度以后，我们发现变了变了，那个时候叫无常。所以无常是比较大的层面，刹那是一颗都在，我们要发现我们的色受想行识都是在刹那生灭，不修毗婆舍那是永远不能发现的，如果在修毗婆舍那的过程，你们就会发现了。你看毗婆舍那第一个先观无常，无常就是苦，苦故非我，再观无常，无常又可以分成好多个见识，是地道怎么升起无常之，整个无常前面都讲过了， 无常观察到最后，你会发现刹那是灭。你看，对无常的提起，清净道人教我们怎么做？把一生分成三个阶段，十岁到二十岁或者三十岁，啊，到五十岁，啊，到八十岁，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的那个人不是第二个阶段的这个人，第二个阶段这个也不是第三个阶段这个。就像秋天不是夏天，夏天不是秋天，秋天不是冬天，春天生了，终于春天快要死了，春天死了又夏天生了，啊，所以春天没有办法跑到夏天去，啊，春天没有办法跑到夏天去，春天根本就不是夏天嘛。如果有我见的话，是春天就是夏天，夏天是春天变成夏天的，秋天也是夏天，秋天只是夏天又变成秋天。同样一个人，他穿上春天的衣服，到了夏天把春天衣服拿掉，穿上夏天的衣服变成夏天，即使里面同一个人，啊，观察无我告诉我们，绝对不是这样。春天那个人是到了夏天，春天就死掉了，哪里又变成夏天？夏天是重新再诞生的另外一个人，所以十岁的我跟二十岁的我不同一个人了，二十岁的我跟三十岁的我又不同一个人了。清净道人教我们这样观察，因为十岁的我不能去到二十岁，二十岁的那个人也不能跑到三十岁去，他是刹那生灭的。十岁的我生了以后，十岁死了，不是变成十岁死了变二十岁，十岁死了因缘解题啊，从新的状元又变成一个新的二十岁的我。观察到这样，要观察到怎样？今年1995年的一月的我，到了二月，一月的我不是二月的我，二月的我不是三月的我，三月的我不是四月的我。观察到这下来，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同人，明天的我跟今天的我也不同人。再继续下来，早上的我跟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，现在的我跟明天的我又不同一个人了。我们说同样的，你们这个好奇怪。你看昨天你吃芽菜，今天还不是说有没有芽菜再来给我吃，你的口味还是一样嘛。哎呀，你哦，今天吃木树芽啊，木树芽吃了五天，第二天七天，渐渐有一点都是吃这一味，不够瘾了，要换成绿豆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开始木树芽减少，绿豆芽增多，或者绿豆芽减少，木树芽增多。我们有没有每餐大家量都一样，都平均分配的死死的？就是给你分配的死死，没有几天你还是要变换的，你才不甘愿每天都是同样啊！这不是不同的两个人吗？同一个人就是今天的我，就是喜欢是这样。那明天如果也是同样是今天的我，应该还是同样喜欢吃这个。明天会喜欢吃另外一样，表达他不是今天的我嘛，跟今天的我皆然是两个人呐。啊，这个就破我见，哦，我现在讲太快了哈，大阶段的观察还没有观察到，就讲到我现在来，这个很困难哈。这个讲是一下子解答案都讲出来，但是在做的修行过程，你要经过好长的时间。今天的我真的跟昨天的我有不一样吗？我来仔细回忆回忆，好像一样嘛，哪里有不一样？哦，啊，再来，昨天的我再跟前天的我看看，还是一样吗？我们现在看到一样是影片，第一片、第二片、第三片、第四片到第十片，第一片看到第十片活动影片才有一点点不一样，第一片跟第二片看不出不一样，第二跟第三也看不出不一样，第三跟第四也看不出不一样。我就讲我拿起笔啊，你看这样而已，你们拍起来100片活动电影剪起来很快速才这样的影像跑出来，一片一片看是这样这样，慢慢慢慢这样，要一百四才变这样，每两片相邻的看起来都看不出它有什么不一样。但是如果摄影师更精密的用放大镜这样看，两片的差异都看出来了。Peterson 那就是教导你赶快制造自己的放大镜啊，你一定要把每一天的行住坐卧开始再发生哪一点的变化找出来，你的习气 本来都没有固定同样的一个人，由于习气就是把同样的动作连贯起来，就显现出好像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我，是这样而来的。啊，所以教你这样观的时候，终于能观到刹那的生灭。当刹那的生灭观得出来的时候，你终于发现无住了。无住什么叫做我？请问，有住才可以说有一个我。根本色受想行识都是无住，他连住都没有，还有一个我。啊，现在，那现在我就在这里，我住在这里啊。现在是那么多片影片里面跳出来的一片而已，你自己心糊涂了，把时间拉长了，说我现在就站在这里，没有变啊。站在这里的我就在变啊，而白胡子变成黑胡子变成白胡子，有没有马上黑胡子就变白胡子？要经过好长好长才在变，但是那个好长而变不是忽然间在某一天就变出来了，它是一点一滴的变变变变到终于明显的显现出来，我们后知后觉才发现啊，才终于才知道啊，怎么发生变化了？本来就刹那生灭，不是很久以后才变无常。由于有刹那生灭，才会有无常的结果。由于无住，所以才会刹那生灭。所以这里说，时中之行因无常故，因无常，因刹那生灭，因无住啊，诸行因无常故，推进一步，被你发现，诸行因是刹那生灭。再进一步发现诸行的因是无住的，所以生以住因不可得故。因为他，你要找一个住因，既然找不到，啊，住因不可得就是无住，啊，无住就是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当然会产生无常的结果，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一点，啊，所以由这一点我们知道诸行非常。这样终于就知道诸行本来就无常的嘛，哦，啊，清净大论教我们的，教我们观察到，甚至于刚刚的我跟现在的我就不一样了。哎，刚刚的我跟现在的我就不一样，只是就像一个蜡烛，刚刚的那个在烧的我跟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。如果一样，这一次蜡烛燃料没有消失了，啊。要观察到这一点，就是毗婆舍那做到最深刻的，就是以现在咒意观察现行无间灭咒意，是观察到这一点来的。啊，没有突破到这一点，我现在讲的这一点你是不可能知道。啊，如果观察到这一点来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我嘛。有一天你储存到这一点，你会爬然若失。过去常常是我，今天才终于发现根本就无我，就变这样了，哦，啊，所以那个如果你就终于在哪一天处置了这个无我的时候的那一刹那，你会整个身心很轻松，但是没有在定力的支撑之下，你要处置到这一点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一定要在心非常的安稳安定，没有杂思杂念，没有外来境界的干扰之下，啊，连贯的这样的焦点集中，有一天你又提起这样的无我想的那个正念的时候，有一天会处置无我。那，啊，这里解释了无常，我们下面看为什么叫非断，哦，诸行非常，人生未来诸行，现在因性灭故，当知诸行非断。因为这个是梵文翻译过来的，如果用这样念，大家就明了了。现在作为因性的现在，等到未来形成结果的时候，现在的这个因性就灭了。所以把它倒过来读就好，现在因性灭故，人生未来诸行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因性不灭，不能产生未来的诸行灭。那个绿豆芽、木树芽的种子，如果不把它那个灭掉的话，它是长不出芽来的。长出芽来就是种子被灭掉了嘛。因不灭的话，不能生出结果，所以果报一熟，哦，常常讲一熟果，已经讲过了。一熟果有三个变异的情形，所以说一熟变异嘛，不一样嘛，由于都有不一样的情形，它才会成熟。 啊，过去旧翻译翻成果报，新翻译翻成义熟。义熟就是变异而熟，第一个；易时而熟，第二个。变异而熟，那个东西占据空间的那个东西在变化，啊，易时而熟，时间、空间无常，时间也无常。第三个，果易因而熟。当它成熟的时候，果跟因一定不一样了、啊。果易因而成熟，哦，一个一定要变异而熟，一个一定要易时而熟，变异而熟空间，易时而熟时间。啊，等到时间跟空间都在都经过无常的变化，又形成了果报了，果易因而熟。成熟以后的果报跟因是不一样。你看因，我到银行去跟人家抢钱是一个因，抢钱我会变成拥有很多钱啊，结果被逮捕的时候，不但钱都被追回去，还被关到监牢里面啊，结果怎么跟原因差那么多啊？我抢来这么多钱，应该变成大户啊，怎么变成穷光蛋，还被关在监狱？果易因而熟嘛，果跟因不一定一样哦。善因善果，这个就是易熟果。等牛果很容易了解，易熟果很难了解的哦。等牛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等牛果了。啊，当我们看不到易熟果，只看到等牛果，又在那边愤愤不平。你看这个因果胡说八道，那个无作非为，现在越来越废妄等打，这怎么说因果呢？啊，你怎么老是都只用那么单纯的等牛果来看呢？还有易熟果啊。所以易熟果是果易因而熟，整个因果的过程变化无穷，哦，那因果一个纸船把它丢到那个水沟里面的时候，啊，那个水沟有的到哪一个地方很狭窄，有的地方很宽阔，啊，这个纸船在那边漂，忽然间很安全，忽然间又在那边拐弯快要沉下去，忽然间又浮起来，啊，这个整个过程这么复杂呢？又不是一条直直的水沟都没有变化，当然丢下去就直直的走一样啊。这个做好事的或者做坏事，中间也会经过挫折，经过飞往等打变化好几关，最后的果报才现出来啊。所以我们都是只看到中间过程的一段，就在说因果不准确啊。所以如果、哦、要相信因果